开始晚上的交通好，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由创世纪来认识神的旨意。创世纪当然大家都知道，圣经第一卷书，但是整本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有一个一贯性哈。那整个神旨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它完成，有一个开始呢，但是。我们讲说在创世纪好像是一个秧田哈，秧田大家都知道哈，你要去种稻的时候呢，先有一个把这些种子啊让它有一个秧田出来再去插秧，也就是说所有后面的发展呢，其实从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它叫做秧田。那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说是秧田中的秧田，也就是说整个的基础根基哈，那个神的旨意呢，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去看见神整个旨意的完成，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盼望说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来认识。那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一个呢是起初，一个是太初。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起初如果是你看英文的话哈，它是 in the beginning，它是有一个定冠词哈 ,THE, 也就是说在永远到永远，神其实时间对神来讲哈，不是在一个好像一个什么范围哈，因为神是超过这一切的。但是呢，当神创造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有一个起点，所以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讲到起初，就在那个时间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那太初有道是讲到我们的主，主耶稣他就是神，所以 in beginning 那这个呢是从永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人的思想来了解到底神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因为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说起初是神创造天地，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里讲的道呢，是讲到神的话，那这个话道成了肉身，也就是主耶稣他在时间里面呢，他又为我们成为肉身，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他为我们在地上把神彰显出来，他的所事所做，他带着人性呢，今天他坐在神的面前，就把神的心意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所有的工作要能够完成。那我慢慢会看见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等到我们以后就会，你就会知道它是有一个区别的。那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个神的创造。下面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撒旦的堕落。那有一个神的对头，撒旦的意思就是神的对头。神的对头呢，其实他原来是荣耀的基路伯，是位天使，是很美丽的，在神的面前他能够在那里侍奉神的。但是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第14节这边讲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城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为什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荣耀的基路伯他是这样子呢，最后堕落下来，最后堕落下来。那这一位本来是一位天使，那他竟然呢何竟从天坠落。那我们知道骄傲是一个仇敌，他堕落的一个根。 那今天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常常我不晓得，也许大家慢慢的哈，经历到主的制作、主的对付哈，那在我们的里面呢、啊，你认识到说最深的根有一个东西叫做骄傲，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常常神量了很多环境，兴起很多的事情，最后显明我们里面呢是一个骄傲，他要对付哈。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那我想这些呢，就是为什么神这么不喜欢哈？那因为他的根源是从撒旦。那撒旦呢，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高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然后我们也要很多的警惕哈。什么时候我们自己高起来了，我们晓得啊，这是出于撒旦他的生命哈。那什么时候我们高起来了，那个结果或者反应哈，常常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受伤，那个受伤就是因为我们高了，那所以我们很看重自己，我们不能接受别人所说的话等等哈。很容易因为我们有一个骄傲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觉得做什么事情很有把握，但是到最后你就发现你越有把握，其实呢常常结果是相反的哈。我不晓得，我们家老二哈，他每次讲说考试他考得很好，结果一定是很差哈。他说哇，糟糕糟糕了，不行了不行了，结果反而都是蛮好的哈。但是我们的经历常常也是这样，我觉得最有把握的事情，但是因着骄傲，神不喜悦，神抵挡骄傲的人。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撒旦他为什么对做堕落？那在启示录12:9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所以古蛇，等到我们在创世纪呢，我们就看见蛇来引诱哈、嗯。那这个古蛇。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到第二节呢，他讲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我们就认识到呢，这个是它原来的意思是变成。如果了解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在原初有一个神的创造，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旦他的堕落，他被摔下去。那整个他被摔下去以后呢，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有一个很大的毁灭。那这个毁灭的时间有多长，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在原初有一个神原初的创造。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神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我们读下来哈，然后呢我们看见说谁活了几年，谁活了几年，所以很多人这样子排，怎么排也差不多是6000年，那但是呢，你说什么化石一挖出来，多少万年哈，那很多人就不晓得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些科学家们呢，他们从世界不同地方找出来不同的化石，但是呢，整个当时候所有的被毁灭，基本上呢，他们的结论说就在同一个时间，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当然很多人讲啊，又是这个什么小行星撞地球啊，又是这个各种原因哈。但是从圣经的里面，我想当时候有一个极大的毁灭在地上，所以这一霎时之间，好像整个地球呢受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毁灭。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应该可以看得见哈，当初。当这个仇敌魔鬼撒旦被摔下来的时候，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毁灭哈，所以呢，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整个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情况的里面， 我们也不晓得说过了多久哈，那这个时间，但是第一章第二节，他接下来有一件事哈，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运行呢，也叫做像这敷软哈，敷印啊，好像就说圣灵在那里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好像是要在那里敷软啊，你知道这个老母鸡啊，要敷软啊，就是说复义在上面啊，然后到了时候呢，有一个真的新的生命能够长出来哈、啊。那神的灵是这样子运行在水面上，整个当初原初的创造被毁灭了，空虚混沌了，然后是渊面黑暗。好，从第一章下面哈、啊，我们看见神这个创造，经常我们讲说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其实呢严格讲它是一个复造，是一个复造，也就是说第一次原初有一个创造，后来被毁灭掉了，
被撒旦，
对，被撒旦堕落以后、啊、被毁灭掉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一个复造，神重新再把它恢复、啊、再有一个创造。那这个呢，当神在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一直讲说，神说，当他要造光，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话哈，是在整个创造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用他的话来创造。那在诗篇33篇第9节，他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带着一个何等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说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吸，说圣经是神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真的是宝贵啊，有一本圣经哈，那这本圣经呢是一个我们能够读的哈，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黑暗时期啊，那圣经呢是锁在教堂的讲台上面哈，因为它是用拉丁文写的，或者是用原文哈。那在那个时代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来读圣经的，所以我们说那段时间这是一个黑暗时代。那后来经过威克里夫把它翻译成英文，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德文哈，那后来有很多很多的神所兴起的人把神的话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我们今天能够读还有好多种这个中文版哈，这个我们最常读的就是和合本圣经啊，还有什么这个有各种各种的翻译哈。那今天我们说神的话，神的呼吸，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带着能力，而且呢他怎么说怎么样应验。那我们真正得着神的话的时候，就说神的话呢是一个极大的力量、啊、圣经里面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叫做 Logos、啊、就是像那个道，道成了肉身的那个道，在原文就是 Logos。 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 Rhema、啊、就是讲到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主耶稣面对撒旦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话就是应时的话，就是威玛哈。所以今天我们说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了神那个大的话，把他心里发表的话，可是你在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会跟你分享哈，主说话，他向我说话，我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同样就是圣经的话，但是当他再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哈。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你一听到的时候，别人可能听了不明白哈，不是说理智上不明白，而是说没有经历到你的环境，你所神所要向你显现的那个心意哈，啊，对你说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极大的力量。很多神儿女他们都得着神的话，神是说话的神，他今天仍然说话，在创造的里面。我们看见 是用神的话，神不是说用手在那里捏一个这个做一个那个哈，他说话，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哈。那这个是创造的原则，创造的凭借呢，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话，这两方面。那有一些详细的，我们可能就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哈。比方说第一日的创造分别光与暗，第二日的创造分别上下造出穹苍，第三日的创造分别水地造出植物，第四日的创造太子天上的日月星等光体，第五日的创造造出水中和空中各样动物，第六日的创造造出地上各样动物和人。所以到了一章三十一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创造的时候，他看的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所以他在每一样创造的时候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哈。那这个都是神他自己所创造的。那我们看见说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算每一天的日子哈，不是像我们常常讲说一天呢在于早晨到晚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这一天是这样子来算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算一天是从晚上然后才早晨，所以他们一天的开始呢就是太阳下山以后，然后到第二天太阳落山，好，这是他们的一天了，从晚上开始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稍微这些了解以后呢，有时候你读圣经哈，你也就发现说，比方说他们的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哈。安息日是礼拜六，对他们来讲是安息日。我们刚刚下面会看到哈，神创造造了六天嘛哈，第七天就安息了，第七天就安息了。那在第一天，其实呢讲到一二三四五六哈，这个第一日开始创造，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来算的话哈，第一天应该是礼拜几啊？
礼拜日，
对，礼拜日是第一天哈。然后呢，礼拜六呢是
最后一天，
是第七天，是安息日。那这些我们都知道的话，以后再读新约啊什么，你就会比较了解哈。他为什么讲说，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第八日，那第八日就是七天过了。一天就是第八日，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哈。所以你看这些你了解了以后哈，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哈，就是星期天。那第八日呢也是主日，是星期天。然后安息日是礼拜六啊，但是犹太人他们过安息日呢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太阳下山以后开始。过安息日，然后等到礼拜六的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结束他们的安息日。那这样是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立法，然后呢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守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这样子计算的。所以他们说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有人拍，我看过一个影片介绍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那等到安息日的时候，哇，那整个城哈都是你看见的这些犹太人都是非常敬虔的，那他们读圣经哈，他们在一直摇，就是在那里读圣经，那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不能违反安息日的哈，非常讲究的，所以整个来讲这个城市呢是一个非常好像一个安静的。那他就是演到说太阳一下山，那个镜头啊突然一转换哈，所有的灯啊那个霓虹灯啊什么就打开了，人都出来了哈，哇，这个很多的活动就开始了。那后来你就知道说他们要守安息日，那是从礼拜五的傍晚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的时候。好，那我们看见说从这个六日神在这里复造哈，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 有早晨。那讲到神的创造，那大卫诗篇里面有很多，那大卫在19篇里面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曾经苏联的这个太空船齁，第一个嘛，他们是第一个到太空去的嘛。
嗯。
那他们上去了以后呢，这个太空人回来啊，就讲说我们已经上了太空了，证明说没有神。我们已经上了太空了，没有神齁。后来那个是应该就是那个赫鲁雪夫齁，他就代表着这个讲说我们已经证明了上了太空没有神齁。那后来有一个传福音的葛培里啊，那位弟兄啊，他说我们家后院呢有一只蚯蚓从地上钻出头来哈，他视我一看呢，他说没有赫鲁雪夫，他也不去跟他直接辩论哈，他就说大家就很清楚了嘛，人实在太渺小了，对不对？那你好像蚯蚓钻一个头出来啊，你这个太渺小了。后来美国的太空人上去哦，他们就用这个哈，他第一个看见神所创造的啊，他就用诗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从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人在那里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敬畏跟敬拜哈，那神真是伟大的神。那我们很难想象。从很多的这些天文学家各种什么家哈，那就是说他们越研究越发现神的创造的奥秘，那个伟大哈，那个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个范围。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神在创造里面，我们要来认识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那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创造，有这个创造。那更重要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因为人在神的心里面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那所以我这些我们都需要慢慢的来认识。那讲到神创造的经过，一直到了第七日的时候，神歇下创造之功安息了，也就是讲到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就神的工作做完了，所以他就安息了。那我们看见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要守安息日，他们是自据的，他们是外面的，要守安息日。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例子，你看见主他行事啊，他医病啊，他特别还都在很多时候都在安息日哈，因为呢看见这些人这个手是枯干的，这个人是没有安息的，可是这么多犹太人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从外面来守安息日，却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他在痛苦里面，他在疾病里面，在缺乏的里面，没有安息，没有一个真的安息哈。所以主耶稣把这些人呢医好的，反而受到犹太人他们在那里控告他哈，说是他违反了安息日，违反了好像旧约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哈。那主就告诉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不是为着安息日，安息日要为着人哈。因为呢神要把真的安息来赐给人。所以你光是外面说我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我连这个按电梯也不能按，我要这个煮饭也不能煮哈，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里面若是没有安息，你看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所 就主耶稣来了，他是安息日的主。今天神要我们得着一个真正的安息，在什么地方才能得到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在地上这个安息，主里给我们的安息，不是你外面都平顺你才有安息，乃是基督他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平安喜乐。你有一个真的安息，你是说不出来的。怎么才叫做真正的安息？有人要表达这个怎么才是好像这个安息啊，也许有些人他就用一个平静的湖面啊，哇，一切都是很平静的时候，好像是很安息哈。但是呢，另外一个摄影师呢，他是用在一个瀑布下面啊，一个鸟巢里面，这个小鸟这个很安稳的睡在里面，一面是一个大瀑布啊，但是就在他的边上哈。神给我们的安息，真的就是超过四面的环境，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在基督里，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安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我们认识到这边讲到这个神是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安息了。那当然在旧约时代，神定了这个日子是一个圣日。主耶稣来之前，他们守安息日是对的，犹太人守安息日啊是对的，因为他们是遵照神给他们的命令。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是安息日的主，你们在这里守安息日，但是真正安息日的主来了，犹太人呢却定罪主耶稣，却要把他除掉。这个时候他们就错了，他们就不认识真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今天说感谢主，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守，不用再去守安息日了哈，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是我们的安息。那第二章也讲到创造，但是它是一个重塑神创造天地的经过。所以呢，前一个上个礼拜吧，还有一个弟兄在问我哈，那神是不是到了第二章又创造了一次啊？因为他又在讲到这些创造哈，那第二章其实是重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哈，重塑神创造人的经过啊，那个创造人，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哦，因为人是在神创造里面最关键、最重要的，好像神创造了很多，把这些都预备好了，最后呢，他把人创造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名叫亚当哈，亚当为了讲一个活的魂呢，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用土来造人。那我们知道泥土通常一般人讲都是一个最卑贱的、最不值钱的哈，到处都有土，对不对？非常不值钱。那可是呢，你说人却是神心中的那个珍宝啊，是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神看为宝为尊的哈，看为整个神的旨意的关键就在人身上，但他却用一个最卑贱的，用一个尘土啊来造人。那我们就要晓得，当神用尘土来造人，泥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哈。虽然我们说它是很卑贱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性，你能够把种子种在泥土里面，它会长出生命来，会长出生命来。你说钻石是很珍贵的，我能不能把一个种子种在钻石里面让它生长？不行的。黄金很尊贵，很贵重，你也不能把种子种在黄金里面。你要长出生命来，只有在泥土的里面，你要把它种在泥土里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神用泥土来造人，其实它有一个用意哈， 神要把他的生命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虽然卑贱，但是我们是泥土器皿。那今天里面呢，那个生命是能够生长的，是能够长大的哈。啊，我想这个点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每一个神儿女，你一得救相信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是好像一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种子呢是会长大的，在我们的里面，虽然你开始的时候说好像是一个很小的种子，但是呢它会一直生长一直生长啊。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在灵前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田地就是要长出谷子来，长出结果来的。所以感谢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吹了这个气进来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活的魂啊，名叫亚当。那亚当是第一个人，亚当是第一个人。你读到圣经到最后哈，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会讲到他是末后的亚当，所以讲到第二个人。那这个我们只能稍微提一下哈，也就是说，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把整个亚当呢结束在他的里面，他要带进一个新造的族类来。所以他叫做末后的亚当。好，那神把人造好了以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安置在伊甸园。所以神创造了一个地方，那真的是天堂啊，那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神预备了这一切，当时候呢人是吃这些树上的果子，人是吃这些树上的果子。那他说园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三二树，园子的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树是分别善恶树。好，这个是都是我们需要很注意它的哈。哎，这个关乎到其实到了今天啊，很多时候神儿女我们都知道撒旦的堕落带进他来引诱亚当夏娃哈，然后等到他们吃的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那这个果子神其实命令他们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好，就是这个果子不能吃。那我们读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了今天多少时候人的里面啊仍然活在分别善恶这个知识书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那里这个审判哈，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哈，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但是神要我们拣选生命啊，拣选生命，用生命来对付你所有遇到的很多的情形啊。那很多的原则，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根源从创世纪里面一直就引申哈，一直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很多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那神叫我们拣选生命，不是拣选分别善恶。那这个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那里有珍珠和玛瑙等等哈。那也许我们以后呢，你从伊甸园，我们如果跨过整个的时间哈，一直到启示录，到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个地方，它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人家讲说诶，里面也有很多描写啊，可能很类似是创世纪讲的这个伊甸园、哦、但是你知道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它也有一棵树，它不是两棵哈， 它有一棵叫做生命树，分别三个树没有了，只剩下生命树。那有一些不同，但是呢有一些是很类似，那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有它的讲究了，到时候我们可以 来交通。那是经过了这么长整个神工作的年代，最后神旨意完成了，在启示录最后，神吩咐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读神的话或者我们听神的话，每一句都要很注意，很注意。那等一下我们看见撒旦来引诱他们的时候，把神的话稍微扭曲了一下，稍微扭曲了一下，那个结果好像就是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话为什么要仔细读，为什么在神的话语上呢要很认真，而且呢要很绝对，要很绝对。那因为仇敌就是把神的话这么稍微要扭曲一下，神告诉他们的很清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结果是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讲的是很清楚，对不对？那我其实我们到后面看见撒旦在引诱他们的哈，他讲到说神启示说哈，好像撒旦呢要让他们把神的话稍微怀疑了一下哈，好像神不是真的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啊你吃了以后呢会有什么结果？神的结果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撒旦呢是告诉他说，你吃了以后你会像神啊，你眼睛明亮，你会像神。啊，那个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哈，等等的哈，把人里面那个骄傲啊，好像把那个骄傲要放到人的里面去哈，把那个堕落放进来。那这些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很知道说，人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掉，在神的话语上，当神这么说话的时候，是很绝对的。我们听见了以后，有了神的话又去遵守的，这人是有福的，宝贵神的话。然后我们一生当中呢一直会遇到撒旦在那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仇敌就是那个欺骗者。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很多时候神的话是我们的宝剑了，拿着圣灵的宝剑，是我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攻击的兵器。下面我们看见人的受造与堕落，人的受造与堕落。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为
着神自己的荣耀。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3:7，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或者说所有的人被创造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为着神的荣耀他创造了人。那在这个里面呢，就让我们认识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为着他的荣耀。所以人应该是要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的，因为我们被创造就是为着他的荣耀。但是到了罗马书，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实啊，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下面一句说什么呢？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我们原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可是现在你说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办法把神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的伟大能够表彰出来来荣耀神？没办法所以呢世界上的人也都知道啊，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就是讲到说整个的道德水准就是越来越往下， 人离神是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美国的情形，也是那个道德那个观念，大家是可以很自由用投票的方式，可是呢，当你投票的结果一看，人是用他的自由的权利选择去远离神，是他们自己投票决定说，哦，在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哦，学生在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然后呢，很多的决定啊，你看现在的同性恋、堕胎各样的事情，是他们在决定，是整个的人他们决定要远离神。所以格里汉真的老仆人，在这个投票之前呢，他特别痛心疾首啊，呼吁大家你们要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可是多可惜，你看结果却不是这样，你看见整个的世界的潮流，整个人的光景在末后的世代真的是越来越远离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和神原初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他来创造了人。可是人呢，科学是进步了，人里面有一个骄傲，所以人说人定胜天啊，好像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超过所没有神，他们在这里说人定胜天。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心意到最后啊，他怎么样去完成。虽然今天整个的世界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地位，但是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永远不会失败。从他的儿女开始，我们要认识我们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他永远的心意。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那这两节圣经呢，是整个关键到神旨意的完成，那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到神创造，他创造人的时候是怎么创造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要
好，那第一个呢，讲到要照着，我们要照着神说我们，这个圣经很特别哈。我们说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在用希伯来文是很特别的哈，在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呢，用一个叫做三数啊，所以我们通常说什么东西是单数的，好，这一件东西，你啊我啊，这些都是属于单数的。那我们讲到说，两个人好是叫做双数的，或者是讲到很多人，那这是都是，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特别有一个数字叫做三数的，好，三数的，那它就特别就指的这个我们，它是讲到三数，就是指的三位。那今天我们的神呢，他这边又是用多数的哈，是用三数的。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大能者啊，用启示约束他自己。那这位大能者呢，他又是父，又是子，又是圣灵哈，所以他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从圣经里面，虽然你说只是一个字说神说，那应该说我要照着，但他说又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这些里面呢都很有讲究。那在三而一的神里面，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在创造里面呢，一个是讲到形象，一个是讲到样式。那这个形象特别讲到里面的相像，这个样式是讲到外面的相像。造人是要像神，什么 情况才能叫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呢？只有人像神的时候，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他自己就是荣耀。其实在神来讲，他不需要人来荣耀他，神就是荣耀，没有什么能够跟他相比的，也没有什么好像说神再来被谁来荣耀一下，然后呢他怎么得荣耀呢？他就是荣耀，对不对？可是这些点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怎么样的看重人，怎么样的高举人，那他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他把人创造出来。那下面还有一件，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边讲到两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那一件呢，就是与神相像；第二件呢，就是与神一同掌权。我们像神多少，我们能够和主一同掌权，那个实际有多少？那这些从创世纪要一直到启示录，神的旨意完成，都要人能够像他，然后呢，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旨意在人身上的完成，启示录讲到两件，有一个呢是讲到羔羊的婚宴，另外一个呢是讲到千年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19章第7节到第9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然后我们再把启示录20章第6节读一下。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说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神创造我们。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与神生命的相像，生命像主。那第二方面呢，他讲到要管理，对不对？管理海里的、陆地上的、空中的，管理这一切，是讲到我们和他一同来掌权。所以到了启示录呢，他用两个，这两个都是1000年，一个讲到羔羊的婚宴是1000年，另外讲到千年的国度也是1000年。那这个羔羊的婚宴特别就是讲到心腹，心腹就是指的教会。他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里让我们认识到生命啊，从教会，从神的儿女的身上，那在这个表现呢是蛮有基督他的那个馨香，蛮有他的生命的表现。那这个行为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是讲到生命像神。同样的呢，他讲到说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用这两个方面来做一个代表，我们生命像神，我们和主一同掌权。那这些是在我们今天来讲常常我们会经历到，当你生命，你摸着主的生命的时候，主的生命出来，有一个掌权这件事情是常常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就是说今天神怎么借着我们他能够掌权在这个地上，借着我们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神要我们一直来经历到这个掌权。不是说你要做头，你要来管别人，不是的， 而是说今天有一个影响的力量，人就会认识到神真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历说好多的在家庭里面，谁是真正的掌权的，其实是生命向主的。你生命向主多少，你那个掌权的时机就有多少。在旧约里面他讲到说，神至高者啊，在人的国中掌权，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当时我们看见这个能够掌权的，原本是在犹太人啊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在被掳的人中，你说一个奴隶，一个被俘虏过来的哈，你到一个国家里面，他应该是地位是最低的，对不对？可是到最后呢，整个国家的权柄他能够执掌。旧约的约瑟，对，被卖到埃及啊，然后你知道是一个奴隶啊，对，又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哈，护卫长的监狱，他的地位是越来越低哈，但是你看见他掌权的实际却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显出他那个向主的生命啊，那个生命是非常的美丽的。约瑟是一个非常向主哈，你看主耶稣的生命在他的身上，虽然他受了这么多的冤屈啊，他能够认识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生命向主多少，你就能够掌主的权柄有多少，这些都是太关键了哈。那我想呢，我们只能说大家知道了以后，因为我们一生太多的机会我们会去经历，太多的机会我们会把这些话从我们的身上变成一个很实在的哈。你就是在你的家庭里，你就是在你的工作场合，就在教会的服事各个方面，都会经历到生命向主多少，能够掌主的权柄有多少。好，那我们能够从这些点上，他们说是认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能够一同在生命的追求里面一同来学习。